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魄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咱们昨天说到了张良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，那这个主意是什么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张良问刘邦，是谁替你出的主意呢？刘邦就回答，邹征劝我说，守住函谷关，别让诸侯进来，我就可以拥有整个秦朝的地盘，所以我才听信了他的话。张良又问，你估计一下自己的军队能挡得住项羽吗？刘邦沉思片刻说，我的军队确实不如项羽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张良趁机说，我的老朋友项伯，他是项羽的叔叔，现在就在军帐外面，你去告诉项伯，说你不敢背叛项羽，这样才能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。刘邦疑惑了起来，你怎么会跟项伯有私交的呢？张良赶紧解释，秦朝还没有崩溃的时候，项伯和我交游，他杀了人，是我救了他一命，按理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现在情况危急，幸好他来报信，不然项羽那40万大军打过来，会把我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。刘邦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你们有这么一层关系，那好，请项伯进来吧，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接待他。张良出去对项伯说，刘邦很欢迎你，请你进军中一坐。项伯进入了军帐，刘邦对他以礼相待，敬酒祝寿，还约定了儿女婚事。他说，我刘邦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的目标是攻打秦国，不是自己打自己，请你回去之后告诉项羽，让他消除对我的敌视，我保证明天一大早就去见他，当面向他道歉。那样就好。项伯和刘邦对饮起来。刘邦说，项伯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引兵入关，半点老百姓的东西也不敢拿，那里的一切财物都被封存了起来，只是等着项将军来清点数目了。我之所以派人把守函谷关，主要是防备强盗和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我希望项将军快点来，怎么会去反对他呢？请你回去禀告他，告诉他我绝对不会背叛他的。项伯答应了刘邦，临走的时候嘱咐道，明天早上你要早早的来跟项羽谢罪。刘邦一口答应了。项伯连夜赶了回去，对项羽说，你不要这么鲁莽好不好，你要学会克制自己，我昨天晚上专程去了一趟刘邦那儿，他根本就是没有想过要攻击你，你又何必这么神经过敏大动干戈呢？谁当王谁不当王，那是怀王早就约定好的，不是哪个人想当就当，灭秦是目的，立储是大计，当王只是个人事安排的问题，你不必这么着急。如果刘邦不先攻破关中，你又怎么敢进来呢？现在别人立了大功，为你打先锋开的路，你却要进攻他，这是不义之举，不如 趁此机会好好的对待刘邦。项羽听了项伯的肺腑之言，火气才渐渐的降了下去，军中的气氛呢也变得稍微的平和了一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刘邦说来就来了，他带了100多个骑兵来到了鸿门，亲自面见项羽，向项羽谢罪说：“项将军，我们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，为了反秦，你做了不少的工作，立了不少的战功，这一点我刘邦是知道的，心里是有数的。你去打巨鹿，我去打咸阳，这都是为了反秦，路线虽然不同，但目的是一样的。”项羽听到这儿，原来很硬的心稍微软了一下，他说：“你没有犯错，不用谢罪，你没有想打我就好，又何必那么自责呢？”刘邦就问道：“你是听了谁的话说我要来攻打你的呢？我和张良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啊。”“哦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又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”项羽呢是有点不想说出真相，但是刘邦他接着问：“不，我只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。”项羽听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了：“那还不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跟我亲口说的，我离你这么远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事儿，不是有人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猜忌你呢？”刘邦听完火冒三丈：“这狗杂种真是坏透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”项羽这边想，既然不是事实，那就算了，没有必要再做计较。项羽打算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、张良和樊哙。宴会安全有序地进行着，项羽拿出了好酒好肉来招待宾客。席间呢，项羽、项伯面朝东坐，亚父范增面朝南坐，刘邦面朝北坐，张良呢是面向西。范增好几次向项羽使眼色，三次举起了戴的玉佩，暗示项羽把刘邦给杀掉，但是项羽默然不动。他想，大人要有大量，大将呢要有大度，我项羽40万军队，就算打起来，他刘邦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他又不是敌人，更何况人家已经来谢罪了，而且刘邦根本没罪，是曹无伤这个小人为了得到封赏伪造事实，而且还有叔叔项伯亲自从中和解，所以这时候不能够轻举妄动。想到这儿，项羽和刘邦开怀大饮起来。范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他见项羽没有半点回应，于是就起身离开了宴席，到外面把项羽的堂弟项庄给找来了，偷偷地说：“这是你哥哥当汉中王的极好机会，如果不杀刘邦，项羽就做不了汉中王，你也没有任何的出路。”项庄不解地问：“你的意思我没有弄明白，你想让我做什么事儿呢？”范增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就给项庄支招，他说：“你要以祝寿为名，用舞剑来助兴，把对方给迷惑住，然后趁其不备把刘邦给杀掉。”项庄顿时茅塞顿开。于是项庄进入帷帐以后，范增故意向参加宴会的人说：“现在祝寿开始，用舞剑来助兴，大家边喝酒边观赏项庄舞剑吧。”项庄走到了众人面前，假惺惺的一作揖，说道：“诸位，今天项王设宴和沛公饮酒，这是一个好日子，可惜军中没有什么歌舞为这样的高级宴会助兴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按照亚父范增的吩咐，就让我来献丑，给大家舞剑来助兴吧。”说完他就扬剑独舞起来。项伯可是个明眼人， 一看到项庄独自在这个场合舞剑，就担心会有什么不测。他起身说：“那我也来献一下丑，陪舞一回，给大家助兴。”于是项伯也舞起剑来。当项庄从左边向刘邦靠近的时候，他就舞向左边；项庄从右边移向刘邦的时候，他又移向了右边。这下项庄没有办法下手，就在正面离刘邦不远的地方表演。项伯呢，又马上的把身体移过去，用手势打乱了项庄的舞姿，用身体挡住了项庄的剑，让他没有办法下手。这个时候张良见大事不好，急急忙忙跑出去找到了樊哙，说情况不妙。樊哙呢，马上带兵前来，配着剑拿着盾进入了帐中，站在了刘邦的身边，目光炯炯地看着项羽。项羽看了一眼樊哙杀气腾腾的神情，心里有点害怕起来。他问张良：“这个人是做什么的？”张良就说：“这是刘邦的参乘，叫樊哙，过去杀狗都不用刀的。”“
哦，是吗？这么强悍的参乘，真是壮士啊！来人啊，赏给他一壶酒。”
不一会儿，侍从递给了樊哙一壶酒，樊哙一饮而尽。项羽从来没见过这么酒量大的人，又对侍从说：“赏给他一只猪前腿。”侍从故意去拿了一只生猪的前腿来。樊哙知道这是给他难堪呢，但是他满不在乎，用剑切成了一块一块的，全都给生吃了。项羽看得入神，就说了：“你这位壮士果真不凡，还能再喝吗？”樊哙趁机逞威风：“我在战场上杀敌就像切瓜一样，就算去死都不怕，这点酒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他说完趁势转了话题，直戳项羽的要害：“秦始皇的心比野兽还像野兽，手段残忍之极，滥杀天下无辜，所以老百姓都起来反对他，不然秦朝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”
他看了一眼项羽，切入到了正题：“话说回来了，怀王当时和大家约定，先破秦进入咸阳的人为关中王。现在刘邦已经实现了怀王的约定，进入咸阳，可是没拿关中一点东西。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霸上，为的是等您入关。那刘邦为什么要派军队守关呢？是为了防备盗贼去抢劫宫里的珍宝和财物，以防不测。他的心多善呢，应该善有善报才是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不但没有得到奖赏，你反而听信一些无耻小人的流言蜚语，要诛杀功臣，这不正是秦朝的恶行吗？一个秦朝已经把汉中害得够呛了，你还想让秦朝再生，来害国害人不成吗？这样反秦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樊哙大义凛然，锋芒毕露，正中项羽的要害。这项羽一下子就变成了哑巴，他无言以对，只是尴尬地说：“
啊，壮士请坐。”
他又对项庄挥了一下手，让他退下。就这样，项庄的舞剑助兴尴尬地收场了。樊哙回到了席间，坐在了张良的旁边。这时候呢，张良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刘邦，意思是要说：“想办法脱身吧。”刘邦呢，被张良提醒，悄悄地就站起了身，而项羽也跟着起身。刘邦忙按住项羽说：“不必劳驾了，我出去想上厕所。”说完就叫樊哙陪他一起出去。刘邦走出了帷帐20多米远，向四周一望，看见没人跟踪，就压低了声音对樊哙说：“张良让我想办法尽早的脱身，你看怎么办呢？”樊哙说：“那肯定的，在这儿等于进入项羽为我们挖好的坟墓，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。”
刘邦有点迟疑地说：“
我们现在不辞而别，道理上讲不过去，也要给人家留一点面子才行。
樊哙叹气说：
哎，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还想什么面子呀？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你手下的10万人在盼你回去呢。事到如今，人家是刀，我们是鱼肉，任人宰割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逃命是最重要的。你不趁这个机会逃出虎口，一旦项羽再听信小人的谗言，到时候恐怕想逃都难了。
樊哙说完，就拉着刘邦去解马缰绳。这个时候，项羽的军队驻扎在鸿门一带，刘邦的军队驻扎在霸上，相距40里。刘邦一个人骑着马，樊哙等4个人手里拿着剑和盾牌跟着，在后面步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刘邦他们抄小路走了，张良留下来收拾残局。刘邦临走时嘱咐：
我经过芷阳以后就抄小路走，从这条路到军营不过20里路罢了，你呀，估摸着我已经回去的时候再进去告辞。
张良在这边估算着刘邦已经回到了军营，就进去向项羽道别，还留下了白璧和玉斗，分别送给了项羽和范增作为赠礼。这个时候，项羽坐在帷帐里，久等刘邦不来，他就想了，
上厕所怎么这么久啊？难道他已经逃走了？
于是就起了疑心，心里寻找着对策。这时候呢，张良正好过来说：
刘邦因为您敬酒给他，不好意思不喝，就喝多了，他怕失礼，就不来给您辞行了。
说着就拿出了一对白璧送给了项羽，又拿出了一对玉斗送给范增。他说：
不成敬意，这些小的礼物都是刘邦托我转送给两位的。
而项羽呢，还是放心不下，就问：
那刘邦哪儿去了呢？
张良不慌不忙地答道：
请将军不必多虑，他真的是喝多酒醉了，怕在将军面前失态，另外呢，又担心您怪罪他，只好先走。现在他已经安全地回到军营了，请将军放心好了。
项羽收到了刘邦的礼物，再加上张良为他打圆场，就没有了疑心。范增接过了张良的玉斗之后，回想这次鸿门宴，看到项羽优柔寡断、缺乏政治谋略的丑态，再看看刘邦处事不惊、机智应变的政治家谋略，他生气地把玉斗摔在了地上，拔剑把他戳碎，狠狠地说：
这小子不值得共谋天下大事，你错过了这个清除障碍的大好机会，真是可惜呀。将来夺取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，到那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他的俘虏。
在樊哙和张良的帮助之下，刘邦虽然说虚惊一场，最终还是逃脱了，不然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灾难。回到军营里，刘邦马上派人把曹无伤捉来审问。他先是幽默地问他：
无伤无伤，你的名字本身就很自私，你虽然无伤，但是为了讨好项羽，想从中得到更多的奖赏，让我不但有伤，而且是遍体鳞伤，我的命差点被你给葬送了。
接着刘邦拍着桌子大吼：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连我都敢陷害，我对你不薄啊，你真是一个无情的小人。
曹无伤非常无奈地说：我本来没想伤害你，只是想得到项羽的封赏。
刘邦拍了一下手上的剑，边骂边命令：
为了名利就不顾后果，你真该死，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斩了。
就这样，曹无伤被刘邦给杀死了。鸿门宴的惊险一幕让刘邦看到了项羽的狼子野心，一场生死决战在所难免， 他下令加紧对关卡要道的重点防守。刘邦走后，项羽是猜忌丛生，产生了三个念头。首先，项羽恨刘邦那么快就进入到咸阳，让他失去了争夺汉中王的机会。其次，项羽怀恨楚怀王没有同意他和刘邦一起入咸阳。第三，他恨自己没有听范增的话，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，最后导致了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项羽想，刘邦啊，这回可好了，把秦宫里的美女珍宝全都归为己有，还把子婴保护起来了，什么都得到了，赢得大楚江山，我项羽功不可没。如果不是我率领着40万雄师大战沙场，到最后硬是把章邯打垮，废掉秦军最坚固的堡垒巨鹿，你刘邦那10万人又有什么作为呢？项羽是越想越愤怒，对下属说，不行，不能便宜了这个王八蛋，还是去咸阳品尝品尝美女和珍宝，这样既可以从中得到好处，也可以把咸阳这块诱人的蛋糕分一半给我。如果刘邦敢于阻挠，咸阳将成为他的葬身之地。过了几天，项羽果然率领着军队西进，趁刘邦不注意冲进了咸阳城，见宝就抢，见美女就捉，烧杀抢掠，把抢到的大量珍宝和美女运到了东方。这样他还不甘心，一把火还把咸阳的秦宫给烧了。在熊熊的大火中，项羽骑在马背上，举起长剑，狂笑着说，你以为咸阳的珠宝美女是你刘邦的吗？难道我只能喝西北风？你一把剑又怎么能敌得过我的一把火呢？项羽在冲天大火的映衬之下变得像魔鬼一样。没想到火越烧越旺，一连烧了3个月还没有熄灭。火烧咸阳让老百姓对项羽大为失望，但是因为害怕项羽的势力不敢说出来。相比之下，刘邦攻下了咸阳，秋毫无犯，军中秩序井然，老百姓都拥护刘邦。项羽发泄完毕之后，想和刘邦争夺汉中王，就派人向楚怀王报告。他说，项羽让我禀报大王，他已经占领了咸阳城，要求大王下令立他为汉中王。楚怀王听到了这样的无理要求，他会怎么办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再接着聊。